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一位迟到了整整3000年才到达犯罪现场的侦探。
3000年，这可够久了。
对吧？而且现场没有指纹，没有任何 DNA， 你面对的只有几块烂木头，一堆碎瓦片，还有就是泥土里的几个窟窿。你想啊，你会怎么写你的结案报告？
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直接潜入真实的古代遗迹现场，去梳理一份关于那个旧约族长时期的历史脉络。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哪怕是顶尖科学家挖出来的所谓的铁证，有时也只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看图说话。
没错，今天的深入探讨素材是完全基于罗伯特·范诺伊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的第19讲。我们要深入拆解一个，怎么说呢，极其颠覆认知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颠覆认知的问题？
就是说，当考古学家在地下挖出几千年前的泥土和瓦片时，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发现真的能给我们提供那种不容置疑的绝对历史真相吗？
我们通常确实有一种错觉，觉得科学发现就像你去医院拍个 X 光片一样，骨折就是骨折，没骨折就是没骨折，干净利落。
对，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既然考古像侦探破案，那物证总该是客观的吧？但事实远非如此。我们要从一个被误认的古代匹兹堡开始说起。
对，这个例子太经典了。这是纳尔孙·格卢克在以寻加别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考古发现。
这个以寻加别在古代文献里出现过，对吧？
是的，在《列王纪上》里被提到过，记录上说所罗门王在那里建造了庞大的船队。所以，当格卢克在20世纪30年代去那里挖掘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找的都是所罗门王的宏伟海港。
结果呢？海港找到了吗？
结果海港连个影子都没有，但他挖出了一座非常奇特的建筑遗迹。
我记得他在这个建筑的墙上发现了2排孔洞，而且这座建筑的位置非常绝，它正好迎着从亚拉巴谷吹来的那种强风。
对不对？你想啊，如果在别的地方，这可能只是一堵破墙，但格鲁克把强风和那些孔洞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得出了一个让当时整个学术界都沸腾的结论。
哇，他怎么推论的？
他推论这绝对是精心设计过的。在1939年发表的文章中，他宣称这是一个利用自然风力进行冶炼的巨型鼓风炉，墙上那些孔洞就是通风管。
天哪，鼓风炉？
是的，他当时非常激动，把这里直接称为古巴勒斯坦的匹兹堡，认为这是整个古代东方极其罕见、规模庞大的重工业遗址。
听到古代匹兹堡这个词儿，我就能想象当时的人有多兴奋。这个结论后来顺理成章地被写进了各种考古学手册里，大家都觉得这证明了所罗门王是个搞重工业的大亨，
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物理证据了，对吧？大家都这么想。
结果呢？后来是不是反转了？
彻底反转。到了1965年，也就是20多年后，格鲁克自己站出来亲手撕毁了这张所谓的 X 光片。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承认，他和同行们重新评估后发现，墙上那些所谓的通风孔洞根本不是为了引导风向留下的。
等等，如果不是通风管的，这些洞是怎么来的？那个完美迎合风向的巧合又怎么解释？
那些洞其实就是腐烂的木梁留下的痕迹。
啊，烂木头？
没错，在当时的建筑工业中，木梁被嵌在泥砖墙里用来加固，后来木头腐烂了或者被烧毁了，就留下了一排排的洞。随着更多的考古发掘，他们发现这种建筑结构在古代中东非常普遍，其实那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房子。
那个风向呢？
纯粹是地理环境的巧合。
那他说的那个炼铜的工业中心呢？难道全是他凭空想象的？
当地确实有炼铜的痕迹，但方法极其原始，就是在木炭火上用小干锅加热，产出很小的一点铜块，根本没有什么宏大的高炉，更别提什么匹兹堡了。
这种反转实在太可怕了。所以当你满心期待想要看到一个富有国王的庞大工业中心时，你的大脑就会自动把几个烂木头留下的窟窿看成是高炉通风管。
对，我们在看云的时候也是这样，心里想什么云就是什么形状。
考古学难道真的如此主观吗？
范诺伊博士这个例子强调了一个核心观点， 考古证据本身是高度零散的，因此对它的解释具有极强的暂时性。而且随着测年技术的变化，这个遗址的年代也像个钟摆一样晃来晃去。
怎么个晃法？
比如1972年，另一位学者伯诺·罗滕贝格重新挖掘后断言，这里的采矿活动其实是在摩西时代，公元前12世纪之后就停止了。这直接把所罗门王从这个地方踢了出去。
哇，连时代都变了。
但还没完。到了1981年，一个叫比姆孙的学者重新校准了放射性探测年法的数据，又把所罗门时期的可能性给拉了回来。
停下，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在随意捏泥吧。如果单纯挖泥土都有这么强的主观性，那当这些泥土里挖出来的东西跟古代文本发生直接冲突时，我们到底该听谁的？
这确实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约书亚时代的那个艾城。
艾城怎么了？
考古学家在一直被认为是艾城遗址的土丘上进行了深度的挖掘，结果发现，在文件记载中，约书亚征服迦南的那个晚期青铜时代，那个土丘上根本就无人居住。
既然没人住，那文本里记载的那场宏大的攻城战怎么可能发生？这不就证明文本纯粹是虚构的吗？
表面上肯定是这样，但范奴伊博士指出，这大概率是一个遗址被错认的案例。也就是说，考古学家挖的那个山头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艾城。
找错地方了？
对，真正的故事也许发生在附近，那个当时确实有人居住的伯特利。这就带出了另一个著名的考古困境，就是西什本。
西什本又是怎么回事？也是挖错地方了吗？
西什本的情况还要更复杂一点。那个《明述记》里记录了关于这里的长篇历史叙述，然而考古挖掘依然没有找到晚期青铜时代的任何居住遗迹。
又是一个空城。
是的，而且在此之前，很多文本分析学者，也就是那些专门研究古代文件形成过程的文学批评家，他们早就断言这段文本是后代人编辑拼凑的，觉得它的历史可靠性很低。
所以考古结果出来后，他们肯定很高兴吧？
太高兴了，他们立刻拍手称快，认为考古证据完美证实了他们对文本是虚构的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和文本分析似乎达成了双重一致啊。说实话，如果要我在两者之间选，我肯定觉得拿铁签的科学家比坐在书斋里抠字眼的学者更客观。
范诺伊博士引用了一位学者的评论，直接打破了这种对铁锹的迷信。这位学者指出，在山上挖一个15平方英尺的坑，并不比在书房里分析古代文件更客观。
等一下，这个逻辑我不买账。挖坑挖出来的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泥土、石头，还有碳十四样本。阅读古文献完全是人在做主观解读，铁锹怎么可能不比书本客观？
因为泥土和石头是不会自己说话的。
这倒是。
你想象一下，你面对的是一个占地几十英亩的巨大山丘，你手里有限的资金只够你挖一个15平方英尺的探沟，你必须主观决定在哪里下铲子。
对，选址确实是个问题。
如果你挖下去什么都没找到，这究竟意味着整座城市在那个时代完全不存在，还是说你刚好偏离了市中心5英尺？
原来如此，取样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主观性。
不仅如此，就算当你真的挖到了一堵倒塌的墙，那堵墙也不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倒的，是军队工程推倒的，还是因为一场罕见的地震塌的。
必须有人去解释它。
没错，考古学家必须用自己的预期去解释这些沉默的石头。如果让不同的考古团队在一个世纪内反复挖掘同一座山丘，只要负责人的预设不同，得出的结论大概率截然相反。
你总能找到你原本就想找的东西。
对，因为你的预期会重塑你组织物理证据的方式。
这个解释得太透彻了，也难怪连报道这些发现的学术杂志都带有浓厚的视角偏好。你在资料里是不是看到了好几种不同的刊物？
是的，范努伊博士提到了三种典型的刊物，比如《圣经考古学评论》、《全彩印刷》偏保守派，他们总是试图用考古来证实文本。
嗯哼，
还有圣经评论则偏向自由派和神学探讨。另外还有最老派的圣经考古学家，本来全是黑白学术文章，非常严谨，后来被前两者逼得不得不改版。
这说明连研究成果怎么呈现给你看都已经经过了编辑部立场的层层过滤。
完全正确。所以 带着这种对主观性的强烈警惕，我们需要进入圣经历史中一个最争议的阶段，就是旧约族长时期。
就是从创世纪里亚当挪亚的那种宏大叙事，突然把镜头变焦，死死锁定在一个特定的家庭，亚伯拉罕的时代，对吧？
是的，这引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亚伯拉罕真的存在过吗？如果作为听众的你现在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可能会觉得怀疑论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后世的国王或者民族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凭空捏造出一个光辉伟大的祖先，这种事儿简直太多了，太常见了。
确实如此，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威尔豪森为首的学者们恰恰就是这么想的。
他们是怎么认为的？
他们提出了著名的海市蜃楼理论。威尔豪森认为，那些族长根本不是历史人物，而是后来以色列人在被掳流放时期写下来的自我安慰。
就是说，这些故事是被投射到古代的幻影。
对，他们认为这些故事反映的根本不是几千年前的事儿，而是流放时期的社会状况。
后来呢？这个听起来无懈可击的理论被推翻了吗？
学术界的共识简直就像钟摆一样。到了20世纪中叶，约翰·布莱特等人强烈反驳了这个观点，认为族长们绝对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感觉风向变了。
但是到了1974和1975年，情况又变了。两个学者汤伯森和范塞特斯又把时钟无情地拨回了衰论论。
他们说了什么？
汤伯森甚至在他的书里极其直白地断言，圣经中根本没有提到一个历史上的亚伯拉罕。
这个断言太狠了，这等于直接把地基给铲平了啊。
没错，关于这个汤姆森，范诺伊博士在资料里还分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亲身经历。
哦，什么八卦？
大概在1974年，范诺伊博士在图书馆偶然遇到一个刚从德国回来的年轻人，两人聊得挺投机。这个年轻人说他正在写论文。
嗯，然后呢？
你敢信吗？他和他在大学工作的妻子当时就住在一个房车公园里。
房车里写论文？
对，每天来图书馆查资料。范诺伊博士当时完全不知道，这叫汤伯森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几个月后出版的书即将重塑整个学术界。
哇，坐在房车里的年轻人也能掀起推翻历史的滔天巨浪，这学术界简直就像法庭上的陪审团啊。随着原告被告律师的结案陈词，共识在真实和纯属虚构之间来回横跳。
确实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局里，到底有什么证据能打破这个平衡？既然铁锹挖错地方会骗人，文本自身又有各种编辑痕迹，我们需要什么来证明亚伯拉罕的时代不是后世伪造的？
我们需要引入同时代的沉默证人。
沉默证人？
也就是那些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的古代泥板文书。
泥板文书？
对。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挖出一张亚伯拉罕的身份证，但这些数以万计重见天日的泥板，为族长时代的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提供了惊人的间接印证。
怎么个印证法？文件里的习俗和文本能对上吗？
可以说是完美契合。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公元前15世纪的努斯文件。
里面写了什么？
这些泥板详细记录了当时胡利亚人的复杂法律，比如里面有一条非常具体的规定，如果一个妻子无法生育，她有法律义务为丈夫提供一个女仆，以便生下继承人。
等等，这不就是创世纪里撒拉因为自己不孕，就把女仆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下以实玛利的故事吗？
完全一致。
我的天！
而且关键在于，这种非常奇特的家庭律法，在后来的以色列历史中完全消失了。只有在这些出土的努斯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与族长时代完全同步的法律环境。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后世流放期的以色列人要伪造故事，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几百年前在那片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曾经有过这样奇怪的法律。
这确实是无法跨越的时间鸿沟。那除了习俗，地理和人物的真实性呢？泥板里有没有提到文本里的名字？
很多，比如在幼发拉底河畔发现的20000块马里文件。
20000块里面有什么？
里面多次提到了拿赫这座城市，这是文本中利百加的故乡。
哇，地名对上了。
还有埃及的咒诅文件。
咒诅文件听起来很黑暗啊。
是挺黑暗的， 法老会把敌人的名字写在碗或者俘虏形状的雕像上，然后狠狠砸碎，用这种方式施加魔法诅咒。
然后呢？这跟考古有什么关系？
考古学家把这些被砸碎的碎瓷片拼起来，发现上面留下了大量早期迦南地的真实地名。
古埃及的巫术道具反而成了今天极其珍贵的地理勘探图，太妙了。
甚至还有更震撼的发现，那就是1975年在叙利亚出土的埃布拉文件。
埃布拉文件？
对，这是一个属于公元前24世纪的庞大帝国文件，包含了17000块泥板。在这个前所未知的文件库中，不仅出现了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的地名，甚至出现了像希波、亚伯拉罕这样的名字作为人名出现。
等等，你是说埃布拉文献里有亚伯拉罕和索多玛？
是的，不过要客观地说一句，因为这些发现可能涉及犹太历史在叙利亚地区的古老联系，现代叙利亚政府对埃布拉文件的访问施加了极其严重的限制。
政治因素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先说这名字的事儿。既然有亚伯拉罕和索多玛，那这不是一锤定音了吗？这不就等于直接证明了圣经故事就是绝对的历史记录吗？
我们必须极其谨慎，不能跳跃到那个结论。
为什么？
文献里的这个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圣经里的那个族长，年代也早了好几个世纪。
哦，只是同名。
但它的意义极其重大，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逻辑难题，它证明了这些名字和地点在古代中东是真实存在且活跃被使用的，绝不是后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词汇。
这就带出了今天最致命的反击了。范诺伊博士是不是引述了约翰·布莱特的观点，就是这些名字本身构成了反驳流放期伪造论的最致命的间接证据？
没错，布莱特明确指出，像雅各、亚伯兰、拿赫、希伯伦、加德、以实玛利这些名字完美契合公元前2000纪，也就是族长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命名习惯。
契合那个时代，那后来的时代呢？
这就是最关键的一记重锤了。 Bright 说，这些名字完全不属于后期以色列的命名体系。
怎么讲？
在后来的以色列历史中，比如在维尔豪森认为写下这些故事的贝鲁流放时期，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人用这些族长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
一个都没有。
在整个圣经后期的庞大记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叫亚伯拉罕的人。
这简直太绝了。让我来打个比方，这就像有人声称一部科幻小说写于2026年是一部现代作品，但你翻看一看，里面的所有角色名字全都叫什么建国啊、翠花啊、招弟儿啊。
啊哈，对。
而且他们一遇到急事都在疯狂地按那个腰上的传呼机，上网还要听那种拨号上网的滴滴声。这种细微入骨的时代特征是根本无法伪造的。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如果这些故事真的是后期的以色列人在流放时杜撰出来的，他们一定会不自觉地用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见名字。
是的。
所以名字本身就是出卖伪造者的终极线索。
完全同意。这些古老名字的真实性赋予了族长叙事不可磨灭的真实感。考古学也许永远无法给你挖出一张亚伯拉罕的自拍照，但他通过这些广泛的时代签名习俗印证，证明了这些叙事深深扎根于那个古老的年代。
从所罗伦王那这吹错方向的风，到因为地缘政治被锁在抽屉里的古代泥板，再到一个简单的名字跨越千年的证明力，我们看到无论是拿着铁锹在泥土里翻找的科学家，还是坐在书斋里解构文本的学者，都充满了人类自身巨大的主观判断。
但正是这些多维度的甚至常常互相冲突的拼图，最终帮我们在浑水中勾勒出了历史惊人的轮廓。
今天我们把挖出来的破旧泥板和几个烂木头洞当作重建历史的最高法庭圣旨，留给你一个充满余味的画面去思考。
什么画面？
想象一下，3000年后的考古学家如果挖出了我们今天庞大的 server 长跑，或者一大堆废弃的智能手机，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用怎样带有偏见和预期的眼光来解释我们今天的这个高炉呢？你想，他们会不会把我们随手在微信里发的狗头表情包当作是某种神秘的现代埃及咒诅文件？
哈哈，非常有这个可能。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任何新闻里宣称发现了确凿证据时，不妨问问自己，我看到的 究竟是历史本来的面目，还是我内心渴望看到的倒影？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入探讨。再见。
再见。